今天我们从这个第八章看起哈，前面这个旧约书的第六章、第七章有讲过了吗？我说有了，很快的讲过哈，那个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就不停留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啊。那第八章呢？第八章这个是以西结，他已经经过了一年的这个一年多啊，那时候他就被他就是在这个关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啊，一下子向左躺卧，一下向右躺卧啊，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那终于结束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群长老到他家去啊，跟他来拜访他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西底家王啊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啊。那时候以西结这个这个西底家王他在位11年啊，那这下面就是以西结的年岁啊，跟他做一个对应啊。以西结这个25岁的时候他就被掳了，被掳之后那个西底家就登基了啊。好，那当以西结啊30岁的时候，差不多西底家王第五年的时候呢，啊，以西结就看到异象，看到天开了啊。那接着呢，他后面的七年啊，他就哑口不能说话啊，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说话，就是说神如果要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可以说话，所以那时候他可以开口啊，发出这个神要他发的预言啊。那其他时间他就说不出话来啊，有七年的时间。那前面头一年呢，甚至于他还需要侧卧啊，一下向左边侧卧啊，大概390天，然后接着就向右侧卧40天，所以合起来差不多一年多啊。那这段时间啊不好受，而且这段时间呢，他吃东西只能吃的非常的少啊。我们说他一天大概只能吃差不多五片吐司了啊，然后差不多600cc 的水这样子啊。那而且那些吐司啊，那些面包啊，都是要在粪便上面烤的啊啊。那所以这个头一年多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那接着这一年多完了之后呢，他就被提啊，被提到耶路撒冷去，他就看见了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些罪恶啊啊，让他大吃一惊啊。那接着啊，大概再过三年之后啊，耶路撒冷就被围了啊，被巴比伦的军队围困。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以西结的妻子就过世了啊。那在这个耶路撒冷被围之前啊，这段时间啊，这个以西结所发出的信息呢，主要是针对犹大，说犹大将要受到审判啊，这个耶路撒冷会被围攻啊。那这个就是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到第24章啊中间所提的啊。那接着当这个耶路撒冷开始被围困之后啊，这个以西结就开始写这个以西结书第25章到32章的内容。那这一段的内容呢，主要就讲到外邦受到审判。那接着这个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破了，这个消息传到以西结那边的时候呢，他这个嘴巴就开了，他就可以说话了。那从这个时间点之后啊，以西结所发的预言呢，都是针对啊将来以色列的复兴。这就是在以西结书33章到48章里面所讲的。好了，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从以西结啊，他那时候一开始得到异象啊，天开了之后，然后到被提啊，这中间大概有他们一年多的时间啊。我们看一下他这边有写日期啊，那个什么时候他看见天开了，是这个被掳之后第五年的4月5日啊。好，那经过一年多，到了第六年的6月5日啊，他那时候就被提到耶路撒冷去了啊。好，这里总共是经过一年多，一年看起来好像是一年两个月。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算一算的话呢，这里头还包括一个闰月啊。好，那我们仔细如果看一下它中间的细节啊，他看见天开了之后呢，后来又悠悠闷闷的过了七天啊，所以从4月5号再加7的话，就是4月12号了啊。那从这个悠悠闷闷的过了七天之后啊，那个时候神就叫他进到房间里面去啊。好，进到房间里面去，一直到这个他后来被提到耶路撒冷，这到6月5号啊，这中间总共经过多少天呢？436天啊。那你说436天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好了，这边我就简单的 秀一下哈，大家看不懂也没有关系了。这个主要就是说，这不是随便算的啊，是有这个根据啊。那因为这个犹太历一年是355天啊，然后呢，这当中应该有经过一个闰月啊，是29天啊，那所以这样的话，就从五年的4月12号一直到6年的4月12号，这一整年啊，就包括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然后呢，从6年的4月12号到下一个月，到6年的5月12号呢，这中间有几天呢？是29天，因为四月份是29天啊。然后呢，从6年的5月12号到6年的6月5号呢，中间经过几天呢？是23天，因为5月份最后一天是30号啊，所以这当中是23天啊。好了，总而言之啊，从这个。这样子一路下来啊，这总共是436天，就是从他进到房间里面去，一直到后来被提啊。那我们知道啊，他那时候侧卧，神要他侧卧是几天啊？是390天加上40天，所以是430天，对不对啊？所以当他侧卧了430天之后呢，再经过6天啊，他就被提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个是在侧卧结束之后，过了6天呢，他就被提了。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那时候他在房间里面啊，就是一下侧卧，一下子在这边弄那个模型，在那边攻击耶路撒冷啊，然后吃那些很奇怪的食物哈。那些犹太人那个犹大人啊，在他们窗口那边看啊，也是经过了一年多了，想说哦，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3号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他们渐渐的就。感受到了，就体认到说，这是一位先知啊，是一位先知。所以当他后来起来了啊，然后呢，好像是出关了啊，结果大家都哇，就是很好奇啊。所以这天呢，他就一些长老就到了他家啊，到了他家，然后坐在他面前，坐在他面前是干什么呢？大概是有一些事情想要求问他，发现他是一个先知嘛啊。好，那我们看。这个以西结啊，他总共有4次，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啊，他有4次看到神的荣耀啊。第一次是在第一章，对不对啊？那时候天开了，那是在加巴鲁河边啊。那这件事情有什么特重要的意义呢？啊，这件事情的意义主要是，这是发生在一个被掳之地啊，居然看见神的宝座。这个对于一生都期望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一个祭司啊，以西结来说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他想到说，这个神的荣耀本来在神的圣殿啊，现在居然在被掳之地，居然神与他们同在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开启。第二个，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他第二次看到神的荣耀，那是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平原啊，这个平原那原文是一个谷地啊，谷地。好，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就是可以说这个是象征啊。这当以西结他进到一个很低层的一个境地当中啊，神一样可以向他显现，神的荣耀可以向他显现啊。所以在以西结书3章23节啊，那时候他就说啊，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啊，神叫他到平原去。他说不料啊，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神的荣耀在我们最低层的时候啊，居然跟我们最高昂的时候。没有两样，以西结那时候有什么这个低沉啊？那时候他需要与世隔绝，对不对啊？然后呢，同胞可能都弃绝他，然后呢，甚至于神也给他捆绑也封了他的口，好像以西结就觉得啊，怎么人生突然好像一下子四面八方好像都那个门都给他关起来了但是说他说啊，在这个时候，神的这个向他显现的荣耀，跟他在这个加巴鲁河边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啊！好，接着下一次就是在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了，在什么时候向他显现啊？这个荣耀就是当他跟这个长老聚集的时候，当他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长老聚集这个时候后来他就灵就被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提到耶路撒冷去，在那边他看到神的荣耀，跟他在平原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啊！好，那在跟长老聚集，这有什么特点啊？我想这个是可以说了，是在他风光的时候啊，很风光的时候，而且在人群当中啊， 啊，为什么这时候风光啊？这时候他的那个先知的这个职分啊，好像受到肯定啊，所以那些长老都跑到他面前来跟他求问啊。哇，这时候一下变成好像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以前当他在加巴鲁河边或在平原的时候，那时候神向他显现，那时候他都是个人的时候，对不对？现在呢，是当他在人群当中啊，那些人都围在他前面啊，大家正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突然那时候他的灵就被提起来了。好，所以那时候他就被提到耶路撒冷去。他说啊，那个第八章第四节说，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虽然以西结那时候的心境啊，每一个时期都不一样，对不对哈？他的处境都不一样，前面有很孤单的时候，那现在呢是很热闹的时候。但是即使在这个很热闹的时候啊，他突然灵里面就被神提起来了，好，那时候他就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啊，保罗说他怎么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啊，谁是谁在，他都得了秘诀，对不对啊？一样的，这个以西结，他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啊，当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里面马上清楚说，这个荣耀就跟我当初所看到的荣耀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在人群当中啊，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的那个活水江河啊，在我们里面这样涌流出来，是我们当初所经历到的同样那一位啊荣耀的神，对不对？好，所以不要说哎呀，今天一个人在一起，一个人在那里好孤单哦，这个是神向你显现最好的机会，对不对啊？那当你享受到这个跟神独处的这种甜蜜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说，哎呀，我很不喜欢跟一大堆人在一起，太吵杂了。那即使在很多人当中啊，一样的，我们可以摸到这个神的宝座，对不对？这个是以西结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其实啊，在风光当中啊，其实我们比较不容易摸到神，对不对？其实是我们是在比较低谷的时候，比较痛苦的时候，比较容易摸到神。这是一般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这样的原则。但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在你很好像很风光的时候，大家都来哇啊，说你这个是太伟大了，这个你是一个先知哦，这样子哈，你能不能帮我这个求问神啊？哈，在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摸到神的这个宝座，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啊，清洁的心，不然的话，很容易被这些阿谀啊，被这些奉承啊冲昏了头啊。接着他最后一次啊，他提到他看到神的荣耀，已经到第43章了啊。第43章那时候他被提到一个被带到一个至高的山啊。他在异象里面，他到了一座至高的山啊。然后他就看见神的圣殿啊，还有这个圣地啊。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啊？在他服事还有他人生的尾声的时候，那个以西结他开始出来啊，被神呼召出来啊，服事神。那时候他30岁啊，30岁一般是一个祭司正式开始侍奉神的年岁啊。然后祭司在圣殿里面一直服侍到满50岁的时候就要退休啊，所以有20年的时间啊，是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那以西结呢，他被掳到这个外邦去，他根本就失去了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机会。但是他30岁的时候，神让他看到异象，呼召他成为一个先知。那后来他就一直就是按着神的神的这个时间几年几月几日神给他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啊？那一直到最后一次呢，是什么时候啊？就是20年后啊，当他50岁的时候，他看到最后这个是荣耀的异象啊。所以这个时候，在是他服事的尾声的时候，也可能是他人生到了尾声的时候啊。这时候他看到神的荣耀是怎么样？他看到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啊，他说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啊。以前的时候神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看到神的荣耀啊，离开耶路撒冷。他说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他所看到这个神的荣耀啊， 跟他最起初第一次看到神的荣耀是一模一样。好，所以他这个以西结啊，可以说是一生他忠心到底，到他最后啊服事要结束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哈，那个荣耀跟他起初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啊，保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故此我们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那个异象啊，就抓住他的一生啊，让他一生都啊没有偏离啊。那以西结也是一样，他一直到他晚年了，好像这个服事一个就像一个祭司啊，到了50岁要退休了。他一个先知也是一样，他刚好就是服事满20年了，这时候好像要这个功成身退了啊。这时候神让他看见神的荣耀，跟他起初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啊。然后但是这个荣耀，这个他所看到的这个异象呢，跟后来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老约翰所看到的类似。老约翰后来也是被带到一座至高的山，然后看到什么？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就是羔羊的心腹啊。所以那是一个一个是很高的一个启示跟看见啊。所以以西结是到他最后的时候，他都看到神幕后的心意啊。好 ，OK， 那所以当他在跟这个长老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啊，第八章第一节说，那从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啊，那我观看呢，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啊。好，所以他看到这个神的形象，跟他在加巴鲁河边所看到神的形象是一模一样。接着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他说第三节啊，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啊，抓住我的一绺头发啊，那神灵就把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这幅图画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跟鲜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神的灵啊这个提起来啊。提起来是怎么个提法呢？不是抓了他的膀臂，不是拎了他的这个脖子啊。像是抓了小猫一样，不是。他是抓住他的一绺头发。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哇，为什么要抓住他的头发？这头发那这样的话不是很能让这个让人头很痛吗？而且万一这个到了天地之间不小心头发断了就掉下来怎么办，对不对？会有这种顾虑啊。可是那时候也不是那个谁，那个以西结之前不是头发都剃光了吗？怎么还会有一绺头发呢？其实不用担心啦，因为我们头发每年最可以长这个10到20公分啊，像我这个那时候刚出院啊，头发都剃掉了，现在过了半年了，我量一下哦，已经8公分了啊，所以其实长得蛮快的啊。它一年的话就可以长到10到20公分，长得快的到20公分，长得慢的也有10公分啊。所以那时候以西结是在一年多前啊，这个剃头发，对不对啊？那时候圣经有说嘛，他说你就是先把头发剃了啊，等到你这个满了围城的日子之后呢，就把这个头发分成三份啊，一份是要把用火烧了，一部分是用刀砍了，另外一部分要用风吹掉啊。好，表示说耶路撒冷居民的三个命运啊。好，所以他经过一年之后啊，现在头发应该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啊，抓是抓得住了啊，没问题啊。那第二个，那抓头发的话不是很痛吗？啊，这不是人这个承受不了吗？所以可见这是什么？这个不是肉体被提啊，不是肉身被提，这是灵被提啊。因为一绺头发无法承担这个身体的重量啊，所以可见它是灵被提，不是肉身被提。那灵没有什么重量。当然有，我听过有人去量一个人要过世前过世后他身上的体重，说发现体重有减轻哦。那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是表示人的灵魂有重量的。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奇怪啊，灵魂有重量啊。好了，但是就算有重量也是很轻嘛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抓着他的一绺头发呢，就不是问题啊，不要担心从半空中掉下来啊。 所以他是灵被提到耶路撒冷去，他的肉身可能还在跟长老们坐在一起，所以那些长老们发现，哎，这个人怎么突然就安静，然后好像是进入一个这个说不出来
休眠的
状态，对，好，那个，所以后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他的肉身是还留在巴比伦啊。好，那好了，那他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说抓住他的一绺头发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啊，我想一想啊，第一个啊。头发它是象征祭司的荣耀，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过说这个祭司不能随便剃头发的，因为它是这个是要代表神的。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剃掉头发剃光头啦什么的，这个是不荣耀神的，因为这个是一些外邦人的一些做法。所以祭司呢不能剃头发，要剪头发，但是而且那个不能不是说留长发，但是他要剪头发，但是不能剃掉。所以头发是象征祭司的荣耀。那当初以西结呢顺从神的吩咐啊，叫他把头发都剃光。那时候以西结说，哦，奇怪，他心里头会想说，这个祭司不是不能剃头发吗？但是神要他把头发剃掉，那对他来说是一件比较羞耻的事情，对不对？一下变成剃成光头那这个，但是他呢就顺从神的命令了。好，那就真的把头发都剃光光啊！这个是他当初他舍弃自己的尊荣了啊。好，但是呢，现在呢，哎，经过了一年多啊，头发重新长回来了。好像就是说，你把一个自己的一个尊荣舍弃之后，现在重新得回来了，然后呢，你这人就可以被神使用了啊。这个就像旧约里面的例子啊，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以撒不是亚伯拉罕的吗？是啊。但是神要他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就二话不说就把以撒献上，就后来神也没有真的要他杀以撒，所以让以撒呢还是存活了，拿了一只公羊呢来取代以撒，所以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好像是死里复活一样。但是呢，当他把这个以撒献上要重新得回来之后呢，以撒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以撒呢就不再成为亚伯拉罕的什么偶像。
偶像。
对。亚伯拉罕就不会说，哦，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啊，谁都不可以碰他一下啊，连上帝都不能碰他一下。不会，他已经完全把他奉献给神了。所以今天神要怎么样带领以撒，亚伯拉罕都已经在他心目中，以撒已经死过了。所以他可以很自由的让以撒来跟随神。所以他跟以撒之间就成为一个非常自由的关系了，不是有一个那种这个人间的那种那个感情的那种捆绑，把你们捆绑在一起，不能走神的道路。所以你要把一个东西，你最心爱的东西要奉献给神，这个东西就不再成为你的偶像，以后神要你怎么样使用这个东西，或者使用你的才干，或者是你最亲爱的一个人，你就不会被他所捆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经过死而复活之后，这个东西呢，会我们这个关系会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自由，
更大的自由。摩西的杖也是这样子，那时候神要把摩西把那个杖扔在地上，那这个杖是摩西他磨身的工具，对不对？好了，神要把它把这个杖扔在地上，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技能把你的好像是倚靠丢下来放下。放下之后呢，哎，突然怎么变成一条蛇？吓一跳！原来呢，这个撒旦躲在他的杖里面啊。那这个杖呢，虽然是摩西他的磨身的这个技能跟工具，他所依靠的东西，但是撒旦躲在里面，为了要霸占人的心。那神要把他放下之后呢，那个撒旦就现形了啊。摩西才发现说，原来我平常所依靠的东西是撒旦躲在里面了，所以我现在把他放下来之后，他终于显出了他的这个真面目啊。那但是接着神就说，好，你不是就是停在这里，你要是伸手抓住他的尾巴啊。然后呢，诶，摩西就伸手去抓住他的尾巴，就那个杖又重新变为那个杖了。那这就告诉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要重新把那个东西抓回来，但是呢，这个抓法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是抓那个杖的头，现在要从杖的尾巴把它抓住。 这样子就表示说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杖啊，就是使用我们过去的这个技能啊，我们的恩赐啦、啊，还有说我们所依靠的东西呢，现在是方法不一样了，现在是按着神的吩咐来抓住那个杖，所以那个杖就不再偷偷的控制我们，撒旦不能躲在里面控制我们，以至于这个杖啊，当他这个被这个像丢弃再拿回来之后啊，他就成为可以率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根杖。当摩西向着红海一伸杖的时候，红海就分开，对不对？当摩西用这个杖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出水。这是因为这东西啊，已经经过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啊。所以，当这个头发，当初如果说以西结说："哎呀，不行啊，这个头发是我的荣耀啊，这个剃光头啊，多不好意思啊，对不对？"哈，那神就没办法使用它啊。但当头发把它剃掉之后，现在重新再长回来之后，神就可以抓住他的那一绺头发，把他提到天地之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看见神所要他看见进一步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他的服侍就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在灵里面的服侍啊，灵里面的看见啊。他不是说他以前是做祭司啊，祭司只要说照着这个摩西的这规条去服侍就好了，现在不是，现在他是要在灵里面服侍，所以神要在他灵里面给他一些开启啊，让他看见他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啊。那怎么样呢？这个秘诀是要先把自己的荣耀放下啊，要先要把让自己的老自己死掉。这个时候呢，我们经过这个死而复活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复活的这个光景里面啊，在这个复活的境地当中啊，这个看见神所要启示我们的东西啊。所以说，哦，这个。原来这个一绺头发啊，是有这样的意思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什么？这个头发呢，也象征人对神的委身啊。为什么呢？就是像拿细尔人啊，拿细尔人就是把自己哈奉献给神了啊。那奉献给神的这个记号在哪里？在他的头发上啊。他就借着说，因为成为一个拿细尔人，就是奉献给神的人呢。他不能剪头发，一直等到他的这个跟神许的这个愿啊，结束的时候，他才去剪头发。所以只要他一直是奉献给神的一个人，他就不剪头发。所以他的这个奉献的记号在他的头发上。好，那这个他抓住这个灵啊，抓住这个以西结的一绺头发，是一绺就是一小撮而已，所以这个就可以代表一个含义，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奉献的心智啊，虽然只是这么小小的一撮啊，但是它有它的，它只要是真实的啊，它有它的力量在的。就像我们的信心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只要小小的像一个芥菜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呢，哇，神就可以透过这小小的信心啊来做工。那一样的，我们向着神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奉献啊，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啊，一个心志啊，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啊，主啊，我愿意哦，让自己的一生来荣耀你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虽然你好像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皿啊，但是神就得到一个着力点啊。哇，他发现这个人身上怎么样？他那个有一绺的头发是神可以抓住的哦，那神就可以抓住他那一绺的头发，把他提升起来，然后来使用他。那头发就代表是他对着神的奉献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向着神也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绺头发，求你抓住我那一绺头发啊，把我提升起来啊，然后使用我啊，让我能够看见你要我看见的意象啊。神现在就是要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要显大能啊，帮助那些。向他心存
诚实
的人，对，那很多人在这地上，但是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什么？都是光头，所以神找不到那个着力点，要把它提升起来。神要有人有，就是即使只要一绺头发都可以，因为神是把我们的灵提起来，那个头发不需要太多啊，连一根都可以，对不对？他只要抓住那根头发，就可以把你拉起来了。 就是像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爱神啊，要神啊，服侍他的心智啊，主啊，我要你，主啊，求你充满我啊，神就找到那个着力点啊。OK， 好，当他被抓、被提起来之后，就被带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对啊，以西结来说，等于是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对不对？来到圣殿，哇，是他那时候最向往的一个地方。结果神让他在圣殿里面看到，哇，一幕一幕都是让他这个瞠目结舌的犯罪啊。好，他是先怎么样啊？这个是圣殿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当初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因为后来被拆毁了，所以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太确定啊。后来这个希律王在新约时代呢盖那个圣殿，大家比较知道，但是旧约那个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啊，大致上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好，那就是当然是中间这边有一栋是那个建筑物，就是圣殿啊。然后呢，它这里里面有个内院啊，内院。那内院呢是只有这个祭司还有以色列的男人可以进去啊，妇女是只能在外院，在外面是外院啊。然后这有几个门啊，这边这个是东门啊，就是面向东边的啊，在圣殿是面向东边。那前面这个是东门，然后左边这个是南门，右边这个是北门啊。所以他在这个内院的四周，前面这三边的哈，各有一个门。所以，诗篇里面说那个，我情愿在神的殿中看门哈，就是看这三个门哈，后面可能也有，但是主要是这三个门啊，前面有这三个门，你看这个门都是蛮长的，中间是有个好像一个走廊一样哈，一个门进去，好像一个走廊，那两旁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警卫室啊，可以这么讲啊，那个看门的人就在那个警卫室里面哈。那看守这个门啊，好，那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他被提到这个，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啊，第三节啊，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北门的里面，就内院这里啊，这里应该有一个啊，可能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惹祭邪的偶像啊。然后呢，哇，他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啊，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呢，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啊，在祭坛的北边啊，就在那个，所以在北门跟祭坛中间啊。那他说啊，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更大可憎的事。他就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各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呢，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撒班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着香炉啊，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好，所以他说，他就进了那个，他说到了院门口啊，他说看到墙上有个窟窿，那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很可能是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没有人确定啊。但是你看这个圣殿的这个结构造啊，什么地方有一些房屋呢？就是在这个像北门啊、东门、南门的这个左右，对不对啊？这边有一些房屋，那还有圣殿的两旁也有一些房屋。这些房屋是干什么的？就是储存这个，像是那些这个柴火了啊，这个祭坛的柴火了，还有膏油了，还有这个他们这些什么叫做什么那个祭司所穿的衣袍啦等等， 就这些东西啊，他们需要存放的地方啊，所以都存放在这些房间里面啊。好，那他说他从那个门那个地方啊，看到墙上有个洞，就挖进去之后呢，哎，里面有个门，有个门廊啊，然后再进去哦，就发现有房间，所以可能在哪里？可能像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他有房间啊。那他是从这个比方说可能从北门的这个旁边的墙上面有个洞哦，他就挖进去了，所以从一路挖到就走到那里面去啊，发现里面哦墙壁上都是这个一些什么走兽啦啊，那个污秽的走兽，然后污秽，所谓污秽就是说不是洁净的，不是牛羊啊什么的，是那种不洁的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爬虫类啊，这些都是不洁的啊，他们在那边拜这些东西啊。他说，他接着说什么？他说，他说你第十三节啊，他又说啊，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啊，在这个外院的这个门口啊，北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在北门的外面啊。因为妇女啊，妇女不能进到内院。主耶稣那时代的这个圣殿啊，在这个内院的外面还有一个叫女院啊，那妇女最多可以到女院。那他在这个所罗门这个时代啊，可能没有分那么细啊，他们妇女就是在外院，那在外院的这个门口在那边哭啊，哭什么东西呢？哭达摩斯。达摩斯是什么？达摩斯是这个巴比伦的一个神啊，假神啊，古神可能是。那时候他是在每年的夏天死去啊，就春天的时候呢就复生啊，所以夏天一死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河水啦什么都枯竭啊，那一些动植物植物呢都枯干啊，可到冬天春天的时候，他就会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信众啊，就在他死的时候呢，都会举行这哀哭跟唱挽歌的仪式啊，然后呢也认为他到时候他醒过来跟回归的时候呢，会使这个食物再次繁荣起来啊，所以他这边哭呢是在送别啊，等到这个时候到了，他们就会再复活啊，这个是妇女在这边拜偶像啊。好，那接着他又看到另外一群人在他又领我，他说啊，你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啊！第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祭坛，你看这个地方是祭坛啊，在中间这个。然后呢，在廊子在哪里啊？就是在这个圣殿的这个门口啊，中间有一个。就那边有两根柱子，对不对？两根柱子中间那一块平台啊，就是廊子啊。在廊子跟祭坛中间呢，有25个人啊，在那边拜日头，可能在台阶那一带啊。好，这个有人认为说，这25个人应该是祭司啊，因为那个他们当时的祭司长有24个啊，24班祭司嘛啊，那有24个祭司长，然后另外还有个大祭司，加起来25个人。那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只有祭司能够站在那里，一般在祭司在那边服侍神啊，那敬拜神的，那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祭司，但是问题是他们是在那边拜日头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以西结啊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到圣殿这边啊，发现居然整个都走样了，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啊，好，这个其实啊，可以让我们。对应到今天教会里面的一些罪恶啊，教会里面的最常看到的一些罪恶，好像就是这几类啊。有什么罪恶呢？啊，教会里面最常见到的一些罪恶啊，第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贪财啊，钱财啊，哦。第二个是什么？淫乱啊，女色啊。第三个呢是权位啊，争权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异端啊，被邪灵迷惑啊。好，这里面有4种罪恶啊，跟右边他们所这个看到的这些拜偶像的情况啊，你可以一个一个对在一起啊。 哪一个对哪一个？你可以想一下啊。好，第一个，我们说贪财，哪一个是贪财？我想可能是这个，惹忌邪的偶像，啊，这个偶像叫什么名字？叫马门，啊，OK，这个谁可以在这边摆一个偶像啊？这只有君王才有这个胆子，对不对啊？除了君王之外，没有人有这个胆子在这个圣殿里面立偶像啊，所以这可能是君王啊设立在这个圣殿里面的偶像，而且这个是公开设立，而且让人家公开在这边敬拜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偶像是让人家公开敬拜的？就一个啊，就是马门啊，就是财富啊，教会里面好像追求别的哈，都会被定罪啊，但是追求财富从来不被定罪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在教会里面追求成功、追求财富啊，认为说这是，哎，基督徒本来就是应该要凡事丰富啊，神要祝福我们，让我们钱财都很丰裕啊，所以然后就常常会做见证啊，你看我信主之后啊，这个神怎么样祝福我的这个财务啊，哇，本来都是入不敷出啊，现在呢，哇，让神让我非常丰富啊，就一些这个不信主的人呐、啊，他们听到哇，就好羡慕哦。就到教会里面来啊，然后牧师呢也传讲说，哎，你要信耶稣啊，你这个神就让你哈凡事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也是对了哈，但是这个神会祝福我们没有错，但是呢，当你过度强调这个之后啊，就会走样，甚至于啊，有的牧师呢啊就带领这个信徒啊，哦，我们去投资啊，投资什么东西，那个神启示我啊，去投资什么会大赚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赚了这个钱之后呢，还可以奉献给神，你看多好啊！哦，所以到最后，然后有的这个带弟兄怎么去直销啦或什么的啊，哎呀，这个让这个赚到这个利润啊，我们都来奉献给神哇！所以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赚钱啊，结果这个很多人这个信仰就被就走偏了，走偏了，然后到时候钱投下去呢，就哎都损失了啊。那奇怪了，神不是要祝福我们吗？你看到这个，我们读圣经啊，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讲到神祝福我们的财物啊，多半在什么地方啊？多半在旧约，有没有发现？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大大的祝福他们的财物，对不对啊？然后呢，旧约里面也说啊，神让我们作首不作尾啊，哦，居上不居下啊，哦，然后就神让我们。一切都丰富啊！但是到新约啊，那些使徒们好像不一定都发财，对不对啊？保罗啊，他有时候还非常的这个落魄啊，穷乏，对不对？那奇怪，主耶稣他自己也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所以到底是圣经里面到底要我们丰富呢，还是要我们这个穷苦啊？旧约为什么都是好像都长得很英俊啊，很俊美啊，然后那个。大有财富啊，哈，约伯啊，你看对不对啊？因为旧约都是预表，预表说神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怎么样的丰富，所以他用地上的这个丰富啊，来代表天上的丰富，他用地上的这些福乐啊，代表我们永世里面的福乐。等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了，我们这时候不太需要用外面的这种财富啊。来肯定自己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里面真正的那个丰富的来源就是基督，对不对？但是当然了，神会让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丰富，神在各方面会让我们经历到他奇妙的恩典，这是要加强我们的信心。但这个不是目的，目的不是那个财富本身，那个目的是信心，对不对？哦。所以借着这个神祝福我们，我们的信心会加添，别人也会得到激励。但是呢，我们眼光不在这上面，所以有的时候如果神让我们经历到一些这个苦难，我们也不会惊讶，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的生命改变啊。好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把这个焦点放错了，我们就在拜马门。好，所以今天什么有什么成功神学啦等等哦，这些就是已经把焦点放错了。 叫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来追求成功，我们来羡慕这个丰富啊，财务都很丰富啊，哦，那结果呢，我们忽略掉了神在我们身上其实是让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那今天一些教会他追逐财力啊，而且是牧师公然的率领信徒追求财力，而且轻看十字架，不以为意，所以这就是那个惹忌邪的偶像，惹忌邪的偶像。你本来想说在圣殿里面怎么可能有这个偶像设立在那边让人公然敬拜，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贪财这个偶像被设立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人觉得奇怪，这个世界就这样子啊，第二个罪是什么？淫乱。这个淫乱是教会里面啊，你现在看没有啊？我所知道都没有，因为你不知道啊。当你一知道，你就发现哇，怎么这么多啊？以前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两件啊，我们那时候就简直受不了啊，这就会啊，头发一下子白了好几根啊。那个因为都是好朋友啊，怎么会发生这种罪呢？就跟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啊，跟他讲到说，这个教会里面怎么会发生这个事？他说：“哎呀，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来说啊，简直不是事情啊！你们那些都是小 case 啊，像我们那个教会的才是大 case。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是整个 founder 自己犯罪啊，那个不是一间教会，是一个宗派，可以这么讲的 founder 啊。所以啊，那个他说你们那个是小 case。就当你后来你会陆续就发现这个，听到一些传闻啊。”哇，有个教会就是牧师或者是长老什么地方又犯淫乱了，哇，这个真的是屡见不鲜啊，哦，这是针对右边这些是哪一个啊，右边这几样的这个拜偶像，我感觉是这个七四个长老拜偶像，这个就是预表这个淫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个密室里面，对不对？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跟可憎的走兽啊，各样的爬物跟可憎的走兽，就是象征卑下的情欲啊。然后他们在暗中敬拜，就表示这个罪是隐藏的。然后呢，他们是在一个重重的这个墙壁后面的一个密室啊。这个地方有点暗示说，教会会透过这种重重的这个机构啊，来掩盖这个罪。当教会里面的高层啊犯了这个淫乱的时候，那教会里面有这个姊妹们受害啊，结果呢，这个姊妹们他们需要教会帮他们主持公道的时候，很多教会呢就把这个罪呢隐藏起来，遮盖起来，然后呢，甚至叫那个受害者呢不要张扬啊，甚至在恐吓那个受害者说，如果你张扬出去的话，对你自己怎么样不利啊。所以让那个受害者受到二次的伤害，教会就透过这种重重的这种好像是机制啊，让这个罪不要公开化啊。但是神都看在眼里啊，天主教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很多这个神父啊犯了这些性方面的这个罪啊，结果后来经过几十年之后才爆发出来啊，对教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好，这个神都看见啊，而且他这边是，你看这里面犯这种罪的人最多啊，七十个长老，对不对？七十个长老，我们现在不晓得，等到有一天啊，我们稍微知道一下的话，我们都会不敢相信啊，怎么教会这样子呢？啊，接着争权啊，争权是长哪一个？25个人拜日头啊，这个是在教会里面争夺权位啊，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这边站在殿门口的25个人应该都是大祭司跟24位祭司长，因为那是祭司才可以站立的位置啊。祭司在那边拜日头啊，就暗示传道人是在追逐权力地位跟名声。那个日头不是一个偶像，它是在空中的一个星体啊，一个天体，但是他们站在那边好像是就是对着那个日头拜啊，就是讲到他们在追求那个权力啊，很多人就是为着这个权力啊，他们可以踩在别人身上啊，然后 做这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这时候他们是特别说他们是背向神的殿，背向神的殿，就是他本来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是应该要爱神的，但是他们这时候呢，他们离弃了爱神的心，他们转向那个日头，他们好像从这个世界上啊，他们这个放下世上的这个的这个名誉啊，这个成功啊，地位啊，但是他们现在追求教会里面的权位啊，好，这个在神眼中啊，这是极大的罪啊。最后一个异端啊，那就是这个妇女在那边哭泣啊，为什么呢？这个妇女啊，她讲到妇女就是妇女容易比较重感觉啊，很容易被灵感动啊，所以他们哭啊，哇，哭啊，哦，好像是看起来是很属灵的样子哈，但在这个地方却是一种假冒的属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为了假神哭泣，不是为着罪的哭泣。好，所以如果你以色列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啊，他看到这里有一群妇女在哭，他说："哦，这是不是为着耶路撒冷罪恶在那边哭啊？"结果后来仔细一看啊，仔细一观察，发觉哎，不对啊，哭是哭得很伤心，但是不太对劲，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因为是为着假神哭的，所以这是象征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假冒的行为，假冒的这个行动，那这个是被什么？被邪灵迷惑的，好，所以这个是被邪灵迷惑或者掌控的传异端的人或者是假先知，他们做出来一些东西呢，会让人啊以为说这是属灵，但实际上呢是假冒。那个台湾有一个宗派啊。那时候他们在南部有一座山啊，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弟兄啊，那时候就上去参观啊，参观那座山，结果那个他就发现，哎，奇怪了，他灵眼就被打开啊，他在上山的路上啊，他就发现这个山上路的两边啊，就站着两排天使啊，左边一排，右边一排，那一边的天使是白色的。一边的天使是黑色的，他就是问说："主说，哎，这怎么回事？"主就说："啊，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假冒跟掺杂，但是也有神的工作，所以有白色的天使。但另外一方面呢，有假的，有黑色的天使。所以当一个教会里面有这种掺杂的时候啊，那个人就会被人的灵性会被破坏啊，被破坏。但是因为想说，哎，这个是真的先知哎。"那他讲的话很准哦，哦，但实际上呢，你真正的再去查验，就发现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偏离真理的啊。好，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些罪恶，你看可以跟这几样的对在一起，对不对啊？还有呢，顺便你看到这几样的罪恶，他这边的所代表的人物也不一样啊。这个祭邪的偶像，这是君王在那边设立的啊。70个长老拜偶像，就是讲到民间的长老；25个人拜日头呢，讲到祭司，对不对啊？妇女在那边哭泣呢，就讲到假先知、先知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些高层啊，不管是祭司、长老、祭司或者先知啊，都在这个犯罪的行列当中有份啊。OK，那好，OK，好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第9章，我们就下次再讲。好，OK，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以西结啊，他看到这些情况之后啊，下一幕是怎么样？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地方，然后再下一幕是什么？神的荣耀就离开圣殿。好，所以接着他就把他所看到的这一切啊，就告诉那个坐在他面前的那些长老。那些长老本来说："哦，这个以西结怎么突然？"这个好像是灵魂出窍一样，回来之后，然后以西结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说神的愤怒啊，为什么倾倒在耶路撒冷？神为什么对耶路撒冷这么的生气啊？原来是有原因的啊！哎。
就是像这些在教会里面犯罪这些人，然后在旧约里面，神就忍了一阵子之后，然后就给他们审判，然后就把他全部给就后面讲的那些的惩罚。那像现在的话，感觉上，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罪，那神是要等到末世的时候才一次解决吗？就现在他也在忍吗？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哈，
要 case by case。
我那时候就在想啊，因为现在主流的教会都说我们一旦得救了，我们信主了哈，我们就永远不会灭亡啊。但是你看到神对于这个圣殿里面那些人啊，甚至于祭司啊、长老啊，犯了这些罪，神的那种愤怒啊，简直是比那个不信主的神还要更加的愤怒，对不对？
对。
那你想到这些人，他们可能得救吗？这些人绝对不会得救的。
嗯。
那一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些牧师、长老、传道犯罪，神的标准是怎么样？是更高啊。
嗯。
所以你敢说他们是得救的吗？
不敢说了。
不敢说，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最近也听到一些关于教会里面的一些传闻了、啊哦。
嗯。
真的，你会想说啊，怎么一个人信主那么久了，服侍神那么久了，他怎么敢做出这些事情来呢？
嗯，
然后你会感觉到说，这个圣灵啊，在那边哭泣啊，他的羊群居然被这样的人在那边啊，好像糟蹋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这些情况，我们要知道说，神对今天教会里面的那个标准更高。神的愤怒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从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稍微可以 catch 到啊、哦，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啊，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同时对于教会里面的罪恶啊，你不可以轻看的啊、哦。好，这个金老问的问题是本对，是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哦。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金娜，你对Jonathan 叔叔的这个回答觉得够了吗？
嗯 ，Yes， 我只是好奇说，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是忍了一阵子，但是没有忍太久，他就非常非常生气，然后就把他全部给 wipe 掉了。那现在的话，感觉上好像有些人得到惩罚，有些人没有，所以
对。有，所以我就是说 case by case 啊。
那个我们最近听到有个教会啊，那个里面的长老啊，对那个姊妹啊，这个性骚扰、啊，而且不止一个啊，对好多个。然后那些姊妹、啊、
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
对，那个姊妹们就很痛苦啊，很痛苦。那希望教会给他们主持
公道，
结果那个牧师啊，就叫他们说不要。不要张扬，不要张扬啊、
嗯！
因为对方是有钱有势啊，
对，
那你是你得罪不起的啊。那结果后来有一些这个代祷的这个姊妹们啊，哎呀，就觉得说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啊？那就那就为这些事情祷告啊，祷告求神自己要出来做事啊。就后来祷告到一个地步啊，有个姊妹说，哎，神给她一个感觉啊。神自己要出来处理这个事情了，就隔两天了、那个长老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中风，
突然中风，突然中风。那个牧师本来说没事了、没事，但是那个旁边的那个
翻译、
就说不行，要赶快送急诊，
打那个什么
911，
911，
对，然后就送急诊。那现在呢，都是坐着轮椅啊、需要复健，所以神真的是会。他要说出手的话，他可以很快啊、你说旧约很快，其实旧约就是有时候神也是等了几十年、几百年啊、才出来做事情啊。
等罪恶满盈。
对对，所以我们不敢说旧约一定很快，新约呢也不敢说一定很慢啊、我刚刚讲那个 case 就神一下子做，那个谁，那个使徒行传那时候也是啊。
对。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下子说扑倒就扑倒了啊、所以呀，我们
神是可畏的，
对。对，我们有时候你就特别在这末世啊，神会显明教会的罪恶啊，因为神的审判从他的家里起手的，所以他要暴露一个教会里面的罪恶啊，有时候就是一夜之间啊，就整个暴露出来。神是圣洁的啊，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轻忽啊。
是。